今日崇拜是有我们熟悉的汤仲年牧师正道，讲题是趁着白日作主公。请汤牧师。
弟兄姊妹早晨，未曾开始前我们一起低头，我们同心来到祈祷。慈悲全能的圣天父上帝，我们很感谢赞美你，因为你是满有恩典向我们大师慈爱的那位全能的上帝，你又是我们的阿爸父。主，当我们来到你的面前，在你的施恩宝座面前呼叫阿爸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我们是属于你，你的恩惠慈爱对我们，你觉得对我们好的，你不会有没有一样你不会给过我们。主啊，今天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乞求你再次用你的宝血来洁净我们在座的每一位，赐给我们一个清洁的心、正直的灵。我们乞求耶稣基督你的灵自由浇灌运行在这个会场当中，运行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灵的深处，好叫讲的、听的都能够在你面前同感一灵，得着你自己话语的造就和喂养，好叫你的话成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谁听我们的祈祷，奉教救主耶稣基督得胜名求，阿们。在阳历的九月、十月，其实呢，在我们的九月、十月，即是其实是以色列人的宗教月的第七个月。在以色列的宗教月第七个月呢，其实有很多很重要的节期的。七月的第一日就是吹角节，是以色列人、犹太人的新年。七月十号是赎罪日。七月的十五到二十二号是住棚节。约翰福音七章一节到十章二十一节，包括我们今天所选的经文第九章。七到十章是记载耶稣在住棚节期间，他在耶路撒冷所作的事工和一切的活动。耶稣在那段期间，在个住棚节期间，他在圣殿里面出入教训那些犹太人、以色列人。耶稣的教导满有权柄，不是好像那些文士和法利赛人那样只有一个外表知识的教导。耶稣的教导带有挑战和生命力，但是他的教导、他的言行却是引起宗教领袖、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不满和敌视。在今天我们所短读的经文约翰福音九章一到四十一节所记载的事情，那个医治生来瞎眼瘫子这件事情发生在妥拉日。妥拉日是什么？妥拉日就是当七日的住棚节过了之后，是吧？正话我讲到七月十五到二十二日是住棚节，第八日至二十三日是什么？是妥拉日。他们会在住棚节之后的另外一日，第八日，他们宣告一个严肃会，他们就以色列人就去纪念上帝，他们是上帝的子民，上帝爱他们，所以上帝想他们行在上帝的心意的里面，按照上帝的心意来生活，所以上帝就赐给他们神的话语 Torah 摩西五经，所以他们庆祝上帝将神的话语赐福给他们，所以就将那日第八日的圣会叫做妥拉日。耶稣就在妥拉日那一日施行神迹，使生来瞎眼的人能够看见。那日正正是安息日。约翰福音九章十四节那里讲的耶稣和泥开他眼睛的日子是安息日。按照犹太人那些的规矩，即是犹太人在这个律法之后就加了很多的条文，加了很多的规矩，他们有一系列的哈卡拉。我们知道安息日不可以工作的，在这一系列的哈卡拉的当中，他们规定了有三十九种的行为，你在安息日做就是等于工作，包括医生医病。所以呢，其实医生星期日大部分都休息的，不想犯安息日了。可能耶稣刻意在安息日医治瞎子，其实耶稣特意这样做的，他是为着要藉着他的这种行动去彰显神的神迹，彰显一个记号，彰显上帝的荣耀，彰显神，藉着这个神迹彰显他是世上的光。约福音九章五节耶稣这么说，我在世上的时候是世上的光。 耶稣离世的目的是什么？耶稣离世的目的是要让人清楚明白上帝的旨意，让人清楚明白上帝所颁行的律法 Torah 真正的意义，不是一些外表的宗教，不是一些礼仪。这些律法真正的真意是什么？耶稣来是要 正确地解释律法。其实当时候的犹太人和法利赛人，他们以为他们很明白律法，原来其实他们一窍不通。上帝藉着他的话语，上帝藉着他颁行他的话语律法 Torah， 其实个作用是什么？是藉着这些话语去引导神的选民怎样生活，怎样过一个活出一个上帝眼里面看起来丰盛的生命，是要活出上帝模样的生命。 Torah 就是教导他们，指引他们行出这个生命。律法其实隐含一样东西，律法指向的生命是什么？是耶稣基督的生命。当耶稣降世为人的时候，上帝的道就彰显在耶稣的生命的当中，道成了肉身，丰丰满满，有恩典有真理住在我们的当中。羊福音约翰就话给所有看羊福音的人听到，耶稣的道，耶稣的话语在上帝的话语在耶稣的身上彰显。所以耶稣这样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如果不藉着我，没有人去到父那里去。在耶稣的年代，其实犹太的宗教，犹太教已经去到顶峰了。为什么？因为他们有一个很宏伟的圣殿，是吧？第二圣殿在这个所罗巴伯他们回来重建之后，经过大希律王40年的加工，这个已经他们在耶稣的年代，他们的圣殿已经非常宏伟了。他们犹太人非常引以自豪的，因为他们觉得他是犹太人，因为他们将上帝的话语，他按照上帝的话语，按照律法摩西五经很严谨的规定，他们已经有一个很严格的圣殿敬拜，有宏伟的圣殿，按照很紧密的这个摩西的条例，宪制的条例来到去敬拜。所以犹太人以圣殿为荣，引以自豪。犹太人认为上帝的话语 Torah 已经彰显了出来，已经做好了，上帝的话语已经彰显完成了，成了犹太的宗教。犹太这么严谨的宗教道成了犹太教。使徒约翰说 No， 道成了肉身，耶稣基督的生命，因为耶稣就是道路真理生命。所以耶稣说，这群人用嘴唇尊敬我，心却远离我。耶稣说，经常不是这样说吗？我的殿必作为祷告的殿，你们倒将它成为贼窝。这群的犹太人以为有个很宏伟的教堂，有很多的活动，有很多的规矩让这个的教会，这个的宗教文明在这个世界。他们觉得很尊贵，他们觉得这样就是敬拜上帝。耶稣就骂这一班的宗教领袖假冒为善，他们只是外表的敬虔，没有实质的内容。当耶稣骑路进入耶路撒冷，记不记得耶稣咒诅无花果树？是吧？说他们为什么只是 有叶子不结果子？耶稣就藉着无花果树就说，这一群的宗教领袖，他们外表好像很光鲜亮丽，就好像叶子很丰满的无花果树，其实他没有结果。约翰福音一章四节，耶稣这么说，他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人如果不认识上帝，人如果没有上帝的话语作为教导指引，人不懂行正路的，人就好像盲了眼的人，在黑暗里面摸索，他常常跌倒，跌跌撞撞。耶稣就是真光，他要让人明白上帝的旨意，让人明白上帝的心意，藉着 Torah， 藉着摩西五经，藉着上帝的话语，引领人走正确的方向。所以耶稣才是解释摩西五经最高的权威，因为摩西五经的中心指向是耶稣的生命，不是这班法利赛人，不是这班文士。解释摩西五经的权威是耶稣。 約翰寫約翰福音的目的是什麼？約翰寫約翰福音的目的就是，但記這些事要叫你們信耶穌是基督，是上帝的兒子，並且叫你們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如果我們看馬可福音一章一節，他那裡說神的兒子耶穌，神的兒子耶穌基督，福音的起頭。福音的起頭是什麼？是一個故事。福音是什麼？好消息。好消息是什麼？耶穌是一個王，是尼賽亞，是他叫神的兒子耶穌，是尼賽亞，他來到要登基作王的好消息，記載在馬可福音一章二節以後。耶穌來是要做王的。當然耶穌的國度降臨 already but not yet， 耶穌會第二次回來。耶穌告訴人，他是光，要讓人認識上帝，接受耶穌是救主並是生命的主，因為他要來是要做王，他要國度要降臨在這個世上，他的國度他的主權要在他的子民身上暢通無阻。所以耶穌來是要做光，光照這些人，以致他認識上帝，認識基督，你這個尼賽亞，用心靈誠實去敬拜他，盡心盡意去侍奉他。這個是約翰寫約翰福音那個的目的。回到我們今天那段的經文，其實我沒有讀完約翰福音九章一到四十一節，如果我讀完我怕主席斷氣，四十一節很辛苦，是吧？所以我就選了它。但是這段的經文給我們什麼的提醒和教導呢？這段經文告訴我們，我們要與那些困苦的人同行。心理學家做一個總結，當人遇到突然而來的困難或者一些噩耗的時候，他的心態上會經過五個的階段。這五個階段是什麼？是否認這件事不是真的，我發夢而已。憤怒，為什麼是我？為什麼不是隔離那個？我做這麼多好事，為什麼是我？憤怒，妥協，接著說，咦，如果我做一些好事，我捐多些錢，這樣呢，我的病就會好了，妥協。第四個階段是沮喪，原來都沒有救的，我都是這樣的，是吧？於是就沮喪。第五個階段就是接受，接受這個現實，明白這件事情，我要去面對。人面對困難的時候，往往會選擇逃避和怨天尤人。逃避是人天生的慣性，一個 防衛的機能。人總想逃避，總想諉過於人。所以因果論和天顯論呢，必定有大有市場的。在耶穌那個年代，當耶穌去關注這個生來瞎眼的人的時候，門徒就用因果論和天顯論為基礎來到挑戰耶穌，來到問耶穌。聖經這樣說，他是門徒問耶穌說，拉比，這人生來是瞎眼，是誰犯了罪呢？是這人呢？是他父母呢？耶穌回答說，也不是這人犯了罪，也不是他父母犯了罪，是要在他身上顯出神的作為來。耶穌回答的意思就是說，我不是在這裡要處理呢誰人犯了罪，引致這個人生來就瞎眼。耶穌來也不是要解釋邪惡的奧秘和苦罪的原委，為什麼人有苦難呢？是不是因為人有罪？有些人沒有罪，約伯這樣，他也有苦難的，耶穌不是解釋這些事。耶穌更加不是要解釋處理他們中間的爭論，耶穌在這裡看到的是那個人的需要。耶穌迫切關心的就是那個生來瞎眼的人，他在困苦的當中，他需要人與他同行，需要人鼓勵他，幫助他。所以耶穌宣告，趁著白日，我們必須作那差我來者的工。耶穌的意思是什麼？耶穌說不要等了，趁著太陽未落山，趁著我看到這個人的需要，你不要等了，馬上回應，馬上動了慈心，馬上去解決這個人的迫切的需要，不要等了。剛才我說過，當耶穌去醫治那一天是什麼日？安息日。太陽未落山的意思，因為 猶太人嘅一日咧，係以太陽落山啊為一日嘅，今日落山到聽日落山啊，咁啊叫一日。太陽仲未落山，仍然安息日喎。即係話顯明嘅耶穌特意嘅要喺安息日嚟到挑機喎。喂，佢要解決紛爭，唔好搞咁多問題，唔好引起問題。咁落咗山做都未遲啫，係嘛？耶穌特登喺安息日做。聖經話佢要做咩啊？要顯出上帝嘅作為嚟。弟兄姊妹，我就問上帝嘅作為是什麼啊？上帝嘅作為係乜嘢啊？顯出咩嘢上帝嘅作為啊？上帝嘅作為就係分開。耶穌嚟係要分開嗰啲能夠睇到嘅同埋唔能夠睇到嘅。耶穌嚟係要分開嗰啲肉眼好似睇到，但係心靈係盲咗眼嘅，盲咗嘅，同嗰啲肉體嘅眼睛好似睇唔到。但是他心灵是打开看到上帝荣耀的人。耶稣来要分开那些接待和不接待耶稣的两种人。昔日圣父藉着分开创造这个世界。当我们看创世纪的时候，上帝怎样创造这个世界？说有就有，明立像立，是吧？上帝怎样？上帝将光和暗分开。将空气以上的水和空气以下的水分开。将他所做的所有的生物各从其类分开，分开是一个创造。今日圣子耶稣亦藉着分开去完成神的创造。约翰九章三十九节，耶稣说：我为审判来到这世上来，叫不能看见的可以看见，能看见的反瞎了眼。弟兄姊妹，耶稣会再回来，他都是藉着分开，哪些是绵羊，哪些是散羊。耶稣回来的脚步很近。弟兄姊妹，你知不知道以西结书三十八、三十九章是讲什么？是讲马国罗斯的王哥格啊，我要用勾勾你来到以色列，你要带领一个联军，包括伊朗、利比亚、苏丹、土耳其、伊索匹亚一个联军要攻打以色列。有人就问我：普京是不是那个哥格啊？我不识答你，应该不是。审判的日子很快发生。上帝的作为亦都是他的荣耀，好像光照在黑暗的当中照耀，使人在黑暗当中看到一个记号，看到一个兆头，或者看到一个神迹，即是让人在这些事件当中见到上帝的荣耀，让人认识上帝，将荣耀归给上帝。所以耶稣宣告：我在世上的时候是世上的光。弟兄姊妹，今天在末世将要来临的时候，教会的使命同埋責任係啲乜嘢啊？就係、是、效法基督。講來講去講咗幾十年啦，兩條腿走路，懷著悲憫嘅心，進入嗰啲受苦嘅群體當中，進入嗰啲有需要嘅群體當中，用真誠實意愛去服侍佢哋，唔係 program， 唔係形式。当我们走过流程之后，那个人感不感受到你的爱是最重要的。这个正是神的旨意。弥迦书六章八节这么说：世人啊，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他向你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 Torah 的目的就是指引人去效法耶稣基督的榜样。苦难怎可能成为神的作为和荣耀呢？我做院牧做了几十年了，我很多时候都会去那些临终的病人的当中，我帮他抹油祈祷、洗礼，甚至陪伴一些家人。在医院里面，我见到很多的人有因为疾病的缘故，他平时很忙的， 为世界捉好多嘢噶，佢就静咗落嚟喺嗰度有一个安静同埋反省，让佢嘅生命改变，使人从错误嘅方向当中回转真回归嘅真神，得着丰盛嘅生命。呢段嘅经文话俾我哋听，让我哋思想嘅第二个方向就系生命嘅重整。经历困苦创伤嘅人，佢必须要被重新建立，但系重建嘅力量喺边度啊？呢个生嚟黑暗嘅人，点样可以喺生命嘅废墟嘅里面被重建？我相信佢喺个成长嘅过程当中，心灵实在受咗好多嘅伤害，佢被人轻视，被人唾弃，被人憎恨，喺佢嘅心灵嘅里面，好似个废墟咁样，点样重建？心灵重建嘅第一步是重建这个人对人的信心。耶稣说了这话，就吐唾沫在地上，用唾沫和泥抹在瞎子的眼睛上，对他说，你往西罗亚池子里去洗，他去一洗回头就看见。他去一洗回头就看见。这个生来瞎眼的瞎子不识耶稣，但是耶稣对他一个的建议，他就回应，这个是他对耶稣这个人的信心的表现。人在困苦绝境当中，他愿意开放自己接纳别人的关怀和帮助，愿意放低自己寻求和接纳别人的意见和帮助，是使人重回人际交往当中一个很重要的地步，让一个心灵要被重建的人，他不再在他自己隔在一个的空间，只是得他自己匿埋在勾臭的过程当中，他回到人际的交往，同再跟人相处交往，这个是心灵重建的第一步。等姊妹都知道我有个绝症，就是 depression 的嘛，来不中就会回来的了。我很警醒的，当我不想跟人接触，当我关上门，只是自己一个人，盖住那张被，由头盖到落脚，又不吃饭，又不跟人讲嘢，甚至我老婆闹我，我都不回应她。我怎样走出来？我要重新回到人际的交往当中，这个是心灵重建的第一步。心灵重建的第二步是要建立人对自己的信心。自信不是自大，自信心的人有自信心，就是认识自己，我知道自己的弱点，我接纳自己的过去，接纳自己的限制、缺点、软弱和失败，面对困难的时候不选择逃避，愿意面对和解决问题，并且将自己看得合乎中道。这个是一生都要学习。廿五节，他说，他是个罪人，不是我不知道，有一件事我知道，从前我是瞎眼的，如今能看见。不单单是这样，一个自信的人是能够择善固执的人。那人回答说，他开了我的眼睛，你们竟不知道他从哪里来，这真是奇怪。我们知道神不听罪人，唯有敬畏神，唯有敬奉神，遵行他旨意的，神才听他。从创世以来，未曾听见有人把生来瞎眼的瞎子，生来是瞎子的眼睛开了。这人若不是从神来的，什么也不能做。自信心的重建是心灵重建的第二步。最重要的是让人重建对上帝的信心。人对上帝的信心是对别人对自己信心的根基。在38节，他说，主啊，我信，就拜耶稣。耶稣愿意以他的怜悯和大能重建那些身陷困境的人。约翰福音的作者很喜欢玩 wordplay， 很喜欢玩文字游戏。泥土尘土这个字跟亚当，这个亚当是代表人，亚当这个字的发音在希伯来文是很相似的，是吧？即是我们以为自己 elegant， 其实是很 elephant， 很相似的。elegant 和 elephant 差很远，是吧？约翰福音那个读者就很喜欢玩这些文字游戏。 昔日圣父上帝用尘土创造人，今日圣子耶稣用尘土完成一个新的创造，用尘土做了眼睛，医治那个新来瞎眼的人，使他生命更新，使他当人凭信，今日一样，当人凭信来到上帝的面前，我们就能够看到上帝的荣耀。第二，以爱心重建。恒久忍耐不离不弃的爱是使人重拾生身，使人生命从废墟里面被建立一个最大的力量。法利赛人文士他们只关心的是安息日的条文和他们的权威和尊严有没有被冒犯。宗教领袖最重要是他的尊严没有被冒犯。那尊严啊，好贵的。那尊严要付很大的代价的。那个人的父母只关心他自己的安危，他怕呢被这些法利赛人和文士赶出会堂。哇，当时又被赶出会堂就很大剂了，就好像麻风病人一样的了，人家见亲你，你都没有 社交生活的。他们从来，他们的父母从来没有关心那个生来瞎眼的人的感受和需要。这个人需要的是被爱，这个人需要的是有人跟他同行，认同、接纳、鼓励、扶持和关怀。圣经这样说，耶稣听说他们把他赶出去，后来遇见他。耶稣在圣殿里面再遇见这个人不是偶然的，不是这么巧碰到的，是耶稣特意刻意去寻找他的，耶稣主动以爱寻找他，来到重建这个曾经经历过困苦的人。这个经历生来瞎眼之人的痛，耶稣是明白身同感受。弟兄姊妹，我们做关怀的工作，如果我们没有带爱，我们所做的都是鸣的锣响的笨。我们 fulfill 了这个 task， 我们 fulfill 了这个 program， 有什么用啊？弟兄姊妹，上帝要我们学校耶稣基督主动的爱，去接触这些在困境里面的人。遭逢困境的人呢，你不用跟他讲高言大志的，你跟他说他都不想听。你越跟他说一些道德啊、信心 你要相信上帝是废话来的，直接牧师都是这么说，是吧？记不记得约伯那三个朋友啊，想安慰约伯，是吧？跟约伯说很多高言大志，他不是来安慰他，是增加约伯的痛苦。这个人是需要的同行同伴体谅和接纳。我在远牧工作的过程当中，去到那些哀伤离痛的群体或者一些临危的病人的当中的时候，牧师他们 call 牧师去的，牧师去到做什么？没有做的，做下四的。如果那些家属需要我问我问题的时候，我就立刻弹出来，答完就很闪了，你不要在那里一样样以为自己很重要啊。他们需要的是那个陪伴和同行。路加福音十章二十七节，你要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又要爱邻舍如同自己。这个是大诫命。谁是你的邻舍？谁是你的邻舍？那些有需要的人，在你身边有需要的人，是你的邻舍。可能是你的亲人，是你的仔女，是你的老婆，是你的朋友，可能是社区里面有需要的人。弟兄姊妹，我们愿不愿意去承担，以盼望来重建？耶稣听说他们把他赶出去，后来遇见他，就说：你信神的儿子吗？他回答说：主啊，谁是神的儿子叫我信他呢？耶稣说：你已经看见他，现在和你说话的就是他。他说：主啊，我信，就拜耶稣。等知道当时的人如果被赶出会堂，其实他是要自绝于社会，他就好像一个麻风病人一样，没有人再理你了。他是没有盼望的。 耶穌定意去尋找那個身來瞎眼的人被醫好了，他被趕出會堂，他現在很孤獨，他成為一個獨家村，他可以去的地方就是那些麻風病人的地方。耶穌找到他，給他一個盼望，新的盼望。這個盼望不在地上，這個盼望不在今生，這個盼望不在人的身上，這個盼望在永活全能的真神的身上。耶穌基督天地的主是人類唯一的盼望，參與重建的行動。那個生來瞎眼的人的行動，耶穌重建這個生來瞎眼的人的行動，是成為我們今天的榜樣。在第一節約翰九章一節一開始這個故事的時候，聖經這樣說，耶穌過去的時候看見一個人生來是瞎眼的。耶穌過去，耶穌看見是彰顯到耶穌主動去注視，主動去關心，主動去服侍，不是等那個生來瞎眼的人去找耶穌，不是，耶穌去找他。耶穌憐憫和關心那個困苦人所遭遇的困難的困境，耶穌來是要他被重建。耶穌來不只是醫好他的眼睛，耶穌來不只是幫助那些人解決他肉身的困難，耶穌還關心這個人的感受、魂的需要。不單止是這樣，耶穌更看重的是這個人生命的更新和改變。 Holistic care， 耶穌願意他的靈與魂和身體都能夠被重建。弟兄姊妹，華基堂做關懷的工作和外面社會服務的關懷工作有什麼不同？我們做是要彰顯耶穌的愛，最終的目的是讓他們生命改變。服侍他是否我們的終極目的，還是我們的手段？都是那個終極目的。不要以為我們服侍他是為著sell福音，不是。我們要盡心盡力去服侍他，我們希望將最好的服侍就是他生命改變，在他的生命當中能夠流出活水的江河。透過愛的服侍，讓人對耶穌的認知改變，認識改變。你看這個人，他對耶穌的認識是一個過程的，他有一個人叫做耶穌，路人甲乙丙來的。當耶穌去慢慢接待，當耶穌跟他相處的時候，他又感受到耶穌那種對他的愛和關顧，他就對這個人開始注意，他就說他是一個先知，甚至他進一步他是從上帝而來的。最後他俯伏在耶穌的面前，承認他是他的救主和生命的主。約翰福音九章一到四十一節是一個關懷報道最好的例子。當你去用愛真心誠意去服侍這個人的時候，人感受到這個他耶穌背後的愛，他就被愛吸引來到耶穌的面前。我服侍到現在，我沒有放棄的幾樣的工作就是，當然啦，中國事工是我關懷的，我沒有放棄那些哀傷離痛的軟木的工作，我沒有放棄那些憂傷有困難的人，我都很想跟他們同行，所以我爭著做安息禮拜的。有些人跟我說，有些神職人員跟我說，安息禮拜我們不做安息禮拜的，不是經常這樣做的，好像破地獄一樣，我們不是這樣的。生人都要超度的嘛，是不是？當在安息禮拜的過程當中，我都很享受的，我享受跟那些家屬同行，陪伴他們在安息禮拜裡面多好啊，你不用請人吃飯，整群人在那裡聽你講報道會，你講什麼罵他他都不敢駁你了，是不是？最威水的時候的罵他他都不敢立刻起身走的，是不是？如果我在港台罵人，那些人不喜歡起身走的，安息禮拜不會的，你很少叫人安息禮拜走的。 那個一個很好的機會。人，上帝要我們效法祂的樣式，道成肉身，進到那些人的當中。剛才呢，大家如果真的沒有聽我說什麼呢，都不要緊，不過現在回來，現在講結論的時候，事實上講完這麼多的東西，其實都是一個核心的訊息而已。約翰福音九章一節到四十一節的核心訊息是什麼呢？就是九章四節，耶穌呼籲信徒要趁著白，又必須作那差我來者的工，黑夜將到，就沒有人能作工了。人如果要趁住白日，趁住机会，随时准备作上帝的工，人必须要愿意付上代价，甚至我们要违反人性，才可以能够趁着白日去做上帝的工作。因为我们里面有很多的惰性，是吗？孔子说：克己复礼为仁。原來我們要克制我裡面的惰性，恢復回那個制度，那個禮就是神的愛，然後我們才可以成為有愛心的人，然後我們才可以成為一個人。讓我們不要怕困難，珍惜機會，同上帝同工，彰顯上帝的作為，榮神益人，免得黑夜來到只會彈息。神迹的发生是在西罗亚池子的旁边。西罗亚池，西罗亚翻出来就是奉差遣的意思。当日是妥拉节，是圣会的第八日。按照当时的传统，祭司会按照传统就在圣殿里面拿一个金的瓶子，从圣殿去到西罗亚池子里面，在西罗亚池子里面打一桶一瓶子的水，回到去圣殿，淋在那个祭坛上面，就在那里祈祷，求雨和求上帝的赦免。祭司就会这样说，这个水能够用来祈祷，是因为我们奉上帝的差遣。西罗亚池子的水没什么特别，西罗亚池也都没什么特别，但是这个池水能够有作用，是因为边个差遣，仲要是边个差遣你去？呢次主耶稣差遣嗰个生瞎瞎眼嘅人去，能够使佢能够医治佢嘅眼睛，唔系因为西罗亚池子嘅水，亦都唔系西罗亚嘅池几神圣，而系喺耶稣基督身上。我好明白呢个道理。牧师都系阿四嚟嘅啫，牧师冇乜能力的，牧师能够做任何的事，或者祈祷让人病得医治，不是我们，是我们奉差遣，上帝的宝贝摆在我们的瓦器的里面。同时，正话你记不记得那些人在争论什么？就是这个人生来瞎眼，是哪个人犯罪？是他爸爸还是他自己？罪带来瞎眼，但是这个时候，这个瞎子生来瞎眼的人被医好，就是证明罪得赦免。谁能够赦罪？就是要彰显神的荣耀，只有上帝才能够赦罪，有赦罪的权柄。耶稣藉着医治在这里彰显上帝是那位创造的主，用泥土将生来瞎眼人的眼睛来做好，他亦都是一个救赎的主，能够将人的罪赦免。一段的圣经我很喜欢的，就是《传道书》三章十一节下半节和十四节。圣经这样说，他说：然而神始终的作为人不能参透。谁做过神的谋士？是吗？我们问上帝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约伯都问为什么为什么，上帝都不答他，解你都不明白，是吗？古书咁讲啊，井蛙不可语于海者，居于虚也；夏虫不可语于冰者，笃于时也。意思系乜嘢啊？其实佢明明地嘅，你同啲井底嘅青蛙讲有海有洋，佢从来都冇离开过呢个井。你同啲夏天夏虫，冬天就会死噶啦，呢条虫系咪生命嘅限制？你同佢讲有冰有雪啊，佢边度有冰有雪啫？神嘅作为 從始至終人不能參透。但是聖經這樣說，我知道神一切所做的都必永存，無所增添，無所減少，神這樣行，是要人在他面前存敬畏的心。弟兄姊妹，上帝所做的事一切都做了的了，是吧？生有時，死有時，世上萬物都有定時。人，你不要以為你幫上帝可以增加上帝，幫上帝做好這件事，沒有你，上帝做不成這件事，我從來不敢想。但是上帝的心意就是會呼召他的兒女，回應他的呼召，去侍奉他，去侍奉神，侍奉人。神要藉著人對侍奉他，同他同行同工，使人更加明白認識，使人見到上帝的榮耀，被揀選的子民最大的福氣，就能夠明白上帝的旨意，回應他的呼召，參與他的計劃，同他同工，見到上帝的榮耀。上帝沒有找我們笨的，我們是否願意回應上帝的呼召？前兩天是感恩節，是吧？我都在這裡數算上帝的恩典。今天我上來的時候穿著這件袍，衣不稱身，現在肥了好一點，我記得撲過很多次，我經常跟大家說，當我上來的時候，我就充滿感恩，上帝在垃圾堆當中將我找出來。不配，我從來沒有做過這件牧師袍，因為我從來覺得我不配穿這件牧師袍。我是承繼我的前任成全，上帝將我揀選，讓我戰戰兢兢的這樣服侍他，趁著白日有機會的時候多作主工。弟兄姊妹，你的回應是什麼？無論你回應和不回應，當上帝再來的時候，上帝就會按照各人所作的去審判各人。最近呢，我在華基堂呢，我見到有很多老人，即是年長的弟兄姊妹，我們叫萬歲，他們經常去覆診，不斷去覆診，所以我都鼓勵一些弟兄姊妹，我們成立一個叫做陪診服務義工。我們希望呢，他們接受到訓練，牧群關愛會給他們訓練，我們做了一個流程，然後呢，我們可以陪伴這些的常常覆診的弟兄姊妹，我們可以陪伴他，關心他，亦都可以輻射去服侍這個區裡面有需要的人。現在呢，其實有幾間教會在南區已經開始了，我希望有更多的教會去先服侍他自己，從耶路撒冷、猶太全地、撒瑪利亞聯合一起，然後對這些有需要服侍關懷的人群去做一些事。請大家為我們這一隊的人來到祈禱。這些工作不容易，但是不是因為困難我們就不去做，我們看到人的需要，趁著白日多作上帝的